我只是说，这样的事情如果每次发生时我们都随手放过，不如何在意的话，那我们要练后面的篇章是会有困难的，因为你的感知力还有微微的不精准，要往下练后面的篇章，你就会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准。这也是接下来这两天课程基本的难度。之前这三个月间，同学是不是有把基本功先练到了？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我昨天晚上跟杨总在聊，他说他跟他太太在日常相处还是会起情绪，起了情绪之后他就会设法去找事实，承认事实，让情绪消失。我就跟杨总说，你如果真的在感情生活中这样子练庄子，而能让你的心力有所增长的话，你练庄子的成果一定也会展现在你的工作上面。我个人以为练庄子基本功，如果你的我只有减少的话，你在工作上开始展现的状况通常是在工作上没有多余的动作，变成更不浪费时。杨总说的确是这样，如果你本身是个经营者，你可能就会发现工作每个礼拜都开这个会，但这个会其实不开也没差，然后就不开了。工作上有很多不必浪费时间的部分会随着练庄子而被拿掉。杨总也说他有一个员工，他雇了七个月了，有一天他被杨总的说法给吓傻了，因为杨总叫他不用来上班，可以用电邮联络的事就不用来办公室，来了坐在那边也没屁用。然后那个员工就说，什么，我不是该每天认真上班给老板看我很努力吗？杨总说，不必，做你该做的事，做完了电邮给我就好了，你使命必达就好了，其他多余的做样子的事都不要做，有事叫你来公司你才来公司。那个员工之前还费心费力的把公司装潢得很美丽，想说公司装潢好了我以后天天来上班。杨总回说，不要，像这样子的事情是练庄子基本功越来越会惊艳到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助教做一两件事情没做得很好，我觉得有点不好搞，练庄子以后我就发现根本这整件事情都不要做就没事了。越来越多东西你会发现这事情是多做了，那个事情是多做了，然后就把他们统统丢掉，节省时间，不浪费时间，是练庄子通常会有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有在练基本功，使得心力有提升，写错字听错话的几率也会减少，这是一个功效。第二个一定要有的成绩是，你日常生活中想要说服别人的冲动会变得比较弱，本来会啰嗦的现在就觉得算了，心平气和的不啰嗦的。同样的，有练的话本来会很气的事现在气不到你了，这也是必须的成果。第三，你做事情浪费时间的部分多余的动作会很明确的删除减少，这些是练庄子基本会有的结果。第四，要先能练出这些成果，我们才能够来谈比较后面的内容。还有一点岔题说说，刚好也是昨天晚上杨总跟我提起的，因为他的家人是做心理咨商的专业。我提到说，上次开榨汁会的时候，我的徒儿大婷带着他太太顺便来苏州玩，结果那一趟大婷的太太回去时简直是气得要命。大婷太太为什么会那么气呢？因为我学姐是大婷的秘书，我们常常混着混着每礼拜还给她上中医课。后来我们上课时就聊起，为什么太太会那么生气？结果发现这其实不是大婷太太一个人的问题，而上因为我学姐是留日的，她说其实好多日本家庭主妇都是这样，超级没有安全感的。那种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生活中任何变化对她来讲都是痛苦的。比如说如果她今天本来计划想要去逛某个地方，临时这一屁把大家拉去逛另外一个地方，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旅行是需要照计划走的，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希望老公晚上一定要几点回家，或者他的另一半最好每天固定时间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之类的，甚至会希望媒体都听到他的另一半亲口跟他讲我爱你，这些故事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面对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状况，我们在跟大婷聊的时候，学姐说了一句，哼，没有安全感不用花力气搞， 这种人到死没救。学姐这话在我听来有一部分是事实呢。我刚才要说的是，杨总有一位家人是比较欠缺安全感的人，他这位家人又是心理咨商的专业，所以他的家人可能就会找一个非常德高望重、有能力、很优秀的心理咨商专业人员来陪他处理。比如说，我的童年是发生了哪些事，所以我今天会那么没有安全感。所谓童年，能是在婴儿时期，有一次，妈妈把我放在床上，我一直哭，她都不来抱我，就让我变成没有安全感之类的。如果你今天是走心理咨商的路径，你就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这个议题。你会让他回溯到那个时候，然后温柔的拥抱那个孩子，说，乖，我是爱你的，来化解当初那个心灵旧伤。可是在庄子的世界就不是这样看事情。庄子的世界会觉得你当初的心灵旧伤只是珍珠最中间的那颗小沙子而已。后来在外面包上去的那一大堆更加没有安全感的稳值，也都是你日后基于没有安全感而做出的代偿行为产生的负能量。动不动让老公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动不动就问你有没有爱过他，动不动就问说你有没有重视我的感受之类的。这些基于不安而做的行为才是最大块的我值。大块的我值不在童年呐、旧伤，童年的旧伤只是珍珠里的一颗沙。现在珍珠已经那么大颗了，你就算把那颗沙抠掉了，珍珠还是在那里。庄子是这样看问题的。如果今天是要用练庄子来解决学姐说的到死没救的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我就这样说，首先练庄子就要先承认没有安全感这件事，到死都没有救这个事实。